大家好，本期节目来自于我们的嘉宾思思，他在泰国曼谷经历了一段突如其来的地震，这是一段没有脚本的记录，是他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带着余震未平的心情讲述下来的感受和思考。从最初以为是颈椎病犯了，到意识到吊灯在晃，地在动，从慌乱中选择留在家里，到夜里面对可能的余震与未知的不安，从对一个缅甸男孩的牵挂，到恐惧中鼓起勇气发出的一条信息，这一切汇成了一次特别的自我凝视与情感释放。希望你能从接下来的这段声音中听见一个人在灾难面前的真诚与柔软，也找到与你心中某种情绪的共鸣。
3月28日，缅甸发生了 7.9 级大地震，这场大地震影响到了中国云南和泰国曼谷。我在曼谷亲历了这场大地震，而今天录制的时间呢，是大地震后的第二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亲历这场地震的时候的一些感受，我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泰国这边的情况，以及呢和我自己有关的一些故事和从中的感悟。因为我希望这一期能够更及时的上线，所以可能在剪辑的时候呢，我会相对比较粗剪一些，然后还希望大家能够多担待，可能在叙述的过程当中我会有一些语病啊，或者是有一些表达不是那么好的地方啊，希望能够不造成大家太大的收听的影响。先来说说地震当天的感觉吧。地震发生的时间在泰国这边，包括缅甸，我们这边的时区的话是在下午1点多一点。我当时的话是刚睡完午觉，刚刚醒来，在床上呢正在看手机，然后我就感觉到就整个人好像这个床都是在左右摇摆在晃。因为我自己呢是有颈椎病的，颈椎病有时候在犯病的时候呢就会有那种眩晕啊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颈椎病犯了。后来我看到很多的其他的人的反馈啊，很多大家也都感觉到是不是自己身体有问题，有的人有眩晕症，然后也是觉得哎，我是不是瞬间犯病了，还有的人呢是有低血糖的问题，觉得那一瞬间好像是不是自己低血糖犯了。我还有一个朋友，他觉得是不是自己平时实在是酒喝的太多了哈，然后脑子出问题了。就大家这个事情确实是发生的非常的突然的，大家没有一个反应想到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地震在那一个瞬间。而且呢我们是没有收到短信的，中国的话呢好像现在是可以做到哈，就是大概提前多少可能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地震的预警啊出来，大家能收到这个手机的一个提示。但是这次呢确实是没有，而且因为震源不在泰国，是发生在缅甸的，确实非常的突然。紧接下来我就听到了屋子里面有一些咔吱咔吱的声音，我这时候就突然反应过来，我觉得应该不是我自己的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赶紧从床上起来到客厅，然后看到我客厅的吊灯是在左右的在摇晃的，在那一瞬间我是确定说应该是地震了。这个时候我马上躲在了桌子下面，那也基本上就在这个几秒的时间吧，10秒以内的时间，整个的房子你能感觉到真的是房子在那儿咔嚓咔嚓咔嚓的那种左右摇摆的感觉。然后我躲在桌子底下嘛，然后我手会握着那个桌腿儿，然后也是能够强烈的感觉到整个的桌子、整个的地面、整个的楼完全都在晃。我的桌子靠近我的这个客厅的落地窗，所以我可以从客厅的窗户外面可以看到我对面的楼，它的楼顶儿是泳池。泰国这边公寓、酒店都会有游泳池，看到它的泳池里面的水也在剧烈的在摇晃啊，这个时候就能够确定这个是一场可能比较严重的地震，不知道会持续多长时间。我家是住在11层的，我没有选择往出跑，因为我会认为 有一句话就是小镇不用跑，大镇跑不了。我觉得我这个11楼层的楼层啊，其实可能还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在整个楼在左右在震荡的那一段时间当中的时候，其实真的感觉到可能那个楼说不定真的会摇塌了。因为你真的感觉到就好像你在搭积木，然后那个积木有一块好像没搭稳，在晃晃晃晃晃，然后一瞬间垮，就完全垮掉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说，那我要不就不跑了。楼梯间跑的过程，我不确定那个是安全的一个状态。后来啊，我跟其他的朋友都是在这边的哈聊天，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有语言学校的学生群啊，大家互相都说到自己的情况哈，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包括泰国这边的本地人，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大家都是选择了跑到楼外面去，大商场啊、酒店啊。基本上都是选择了疏散，因为实在发生的太突然了，所以在疏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什么状态的都有。我也看到了有一些视频啊，有一些帖子啊发出来，有的人可能正在洗澡，然后就包了一个浴巾，或者说拿了一个床上的薄被哈，就赶紧跑出来了。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24层。他也是，他说我当时吓得都不行了，然后从24层也是一直往下面跑，确实是当时整个的情况是非常恐怖的。然后大概第一次震，其实在那瞬间我就是对时间的感受是模糊的，让我觉得那个时间其实还蛮长的，但是应该是几十秒的时间吧。应该不到1分钟，但是你会感觉那段时间，现在让我真正的回忆起来的话，真的觉得蛮长的。我一边躲在桌子底下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手机依然是有信号的，家里面中间有出现断电，我手机有信号的话，所以我就打开谷歌，然后去搜地震，有一个谷歌它跳出来的一个提示，说您所在的地区有人汇报地震，请问您感觉到了吗？然后我写了就是是的，然后我再往下去刷新新闻的时候呢，也就看到了缅甸那边有大地震，所以我就想到，哎，这个应该是缅甸那边的地震过来的，因为离得比较近嘛。那既然震源不在这边的话，我自己其实会感觉到安全一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毕竟我是做这个命理师的哈，然后所以我也知道就是说今年我并没有这种命劫啊，并没有这种意外的情况哈，所以我其实对待自己的那个状态呢，就是虽然在晃的那个时候你肯定是会感觉到恐惧的，而且对于我来说我是第一次经历地震哈，我觉得应该大部分人跟我一样也都是没有经历过这种真正的在晃晃很久整个楼都在晃的那种地震哈。但是呢确实很多人都还是一个比较惊恐的一个状态，跑到大街上啊，然后也有很多人在哭在尖叫，而且确实对曼谷这边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地震停下来以后，整个城市充满了各种的警笛声笼罩在城市当中，所以也去渲染了一种非常紧张的氛围。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最核心的影响就是这边有一个30层在建的一个大楼，是在7秒的时间之内哈，瞬间的完全就垮塌了。其他的公寓呢，也有很多的高层公寓有很多的损伤，墙体出现这种比较大的裂缝，然后甚至有一些公寓它有这种空中走廊断裂的这种情况而且还有很多的公寓呢有这个泳池，然后因为震荡吧，那个水完全就像瀑布一样的就涌出来。虽然这里并不是地震发生的区域，但是景象来说的话还是很恐怖的。这个影响呢一直到晚上，整个曼谷的交通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瘫痪的一个状态，因为为了安全的考虑的话，这边的轻轨就是地上的地铁还有地下的地铁都是停运的。在震的过程当中哈，那个 BTS 就是轻轨是有看到视频，非常明显整个车厢都是在震荡的， 为了安全的话，这些公共交通基本上是停运的，所以很多人呢都滞留在了外面。因为28号这一天是周五，所以还是有非常多人是在外面在上班啊、办公啊，而且本身曼谷是一个旅游的城市嘛，这边呢也有很多的游客，有一些酒店，还有很多的公寓，如果确实出现了这种安全的危险，出现了很多裂纹的话，哈，也都会提示大家今晚不要住回来。然后在大楼进行了彻底的安全检查之后呢，再搬回来。所以在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呢，确实有很多人是可能找了一些其他的住宿，或者是说呢，这边泰国政府有通知所有的公园都是临时的避难所，所以也有很多人呢选择了去公园再去住。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比较幸运一些，因为我这个楼看来还是质量非常好的。我在晚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楼的电梯就已经恢复了。关于断电的问题的话，基本上在地震过去几十分钟之后，不到半个小时，我的楼已经恢复供电了。电梯好了之后，我真的是一个比较懒的人，电梯好了之后，然后我才下楼去看一看楼下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发现我的这个楼的话都没有看到有大的裂缝，所以我认为整栋楼呢还是比较的安全的。我这边的物业也没有通知说让大家都要搬出去哈，所以我是选择了继续在家里面。跟家人朋友汇报平安的时候，他们也都嘱咐我哈，因为大的地震之后呢是必有余震的，有时候甚至会有比较大的余震呢，所以呢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说第一天晚上过得都还挺担惊受怕的，就算是选择了留在家里面的话呢，也都是会把衣服啊甚至是饮用水啊放到方便的地方，然后避免如果晚上真的有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的话呢，能够比较快的能够逃跑，或者是说找一个位置去躲起来。这次大地震毕竟发生的地方是缅甸，在晚上的时候我也开始看到很多的外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其实更多的报道都是集中到了曼谷，反而缅甸的报道并不是特别多。缅甸因为太严重了，再加上它国家本身基础设施的问题，缅甸信号是极大受影响的，所以缅甸这边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在地震当天的话，外界拿不到信息，拿不到更多的无论是政府这边反馈的情况，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缅甸在内战哈，其实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整个的组织能力也都是非常弱的一个状态。现在缅甸的话，甚至是连全国到底有多少人，缅甸政府也是没有能力去进行一个准确的一个统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基础设施的严重的受损的话，缅甸的信息是无法传递到外界的，反而是大家在更多的关注曼谷。但是大家关注曼谷的同时，就可以想象到，就是如果曼谷都受到了这么大的影响的话，那在发生 7.9 级大地震的缅甸的话，可想而知那个情况是多么的可怕的。而这次地震呢，因为我自己的一段情缘，也格外的在情感的这个层面呢有很大的触动。我和一个缅甸的小哥在语言学校的时候我们认识的，我们其实做同学一段时间呢没有特别多的交集，后来呢我们两个人在移民局去续签签证的时候偶遇认识起来，也是在那段时间很莫名其妙的对这个人产生了一些好感吧。在我们相遇之后，再去学校上课的时候，经常有时候能够在不经意间看到这个男孩子的眼神，我会看到他的眼神是因为我也在注意的这个男孩子，但是好像就止于此，总是不敢去做更多的试探，更多的行动。一是呢，我觉得自身的性格吧，对方的性格都会有关系。其实虽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我是那种自己能做自媒体，自己能做播客啊，应该可能是那种很外放的人，但其实我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并不是这种类型的人，就是属于真正面对自己喜欢的人的话，反而会变得特别的紧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很害怕说，哎，我如果主动一点啊，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很奇怪呀？我觉得其实这个男孩子他也是属于那种偏稍微内向一点的吧。因为我自己喜欢的类型的话，我也不太喜欢那种个性非常的张扬啊、高调啊那种。我们一起上课啊，他身边有很多的男生，然后我身边呢也会有一些女生，总是能够穿过人群看到彼此，也会有下课的时候呢遇到彼此，然后那个男生会走到前面回头看看我，两个人对着在那儿笑。既然我是做玄学的嘛，那我自己从玄学的角度到底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那我肯定是要看的呀。我看到其实今年自己在学校跟学习有关的这种场景当中哈，遇到有桃花，但是今年呢这个桃花动得很隐秘啊。如果懂一点星盘的朋友哈，可能大概能理解我说的，就是那个桃花的运势它在暗宫当中，并且被外界所克，会有外界对我们的影响。这个跟我自己真实的感受的话也是这样的，就是觉得总是在想有一些更多的一对一能够说话，能够了解对方更多的那种场景的时候，周围总是围着一群人，所以越是没有这样的机会越不敢。你不知道对方的情况，甚至你也不确定对方他是不是单身的。我觉得运势好像也不支持我们真的能够有什么理想的结果。当你的情绪受到巨大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担心，我自己看的东西是不准的，不对的，怎么办？会不会是我在这边一厢情愿啊？我就找其他的我身边做玄学的朋友，哎，有看梅花的，有看塔罗的，有跟我一样看星盘的，哦，我说你们给我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对方有没有喜欢我呀。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看，得出的结论在细节上呢有所不同，大方向的意见其实是比较一致的，就是都得出了结论，就是说两个人是彼此喜欢的，但是呢两个人都不敢主动。所以我自己来说呢，对账关系后面也就基本上抱着一个死心了的一个状态哈。年底和年初自己工作最忙的那段时间哈，甚至基本上我也没时间去学校上课了，我们两个人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但是我看自己的运势的时候呢，发现那段时间过了之后啊，反而三月份出现了一个有一些联系的那个运势，我当时是真的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发生地震的那一刻，当我看到那个新闻是缅甸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我真的好担心。我在想，如果他的家人是在缅甸的，跟家人联系，但是完全联系不上，我在想那是一种多么慌张，多么恐惧，多么痛苦的一种心情。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好想知道他的家人是不是安全的，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好的，我好想给他发信息。然后我就跟我的朋友说，那个时候我都还在桌子底下在躲那个余震，然后我抓着有一个朋友，我说你快鼓励我两句，我就去跟他说话。那个朋友说，人生不要留遗憾呐。在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在桌子底下都不知道下一次地震会不会更糟糕，生命今天就到此为止而结束了。一个是我对他的这份遗憾，难道要去抱憾终生吗？并且我能够意识到，无论是对这段感情，还是我本身自身的那种个性上对待感情的那种被动，其实都是一种很深的我执的一种体验。太多的在外境上去投射一些自我的期待，所以那些恐惧、那些担心、那些胡思乱想，其实都是出于我执，总是期望外界的反应能够符合自己的期待。而当感觉到可能会不符合自己的期待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自我保护，选择放弃。但是在那一瞬间，我说如果此时此刻是我的临命终时，难道我要真的抱着这个我执投生到下一世吗？所以我想在这一刻改变自己，不是去改变我和这个人之间的结局。爱应该是给予对方，而不是执着在我希望对方给我什么样的反馈。我终于鼓起勇气给他发了信息，我说我得到缅甸大地震的消息了，你的家人还在那儿吗？他马上回复我，没有，他们都在曼谷。然后他马上问我，你还好吗？你在哪儿？你回中国了吗？我说我在曼谷，我很好。那一瞬间感觉好好啊， 那种好不是说我觉得我和这个人的关系好像往前迈了一步，其实不是，我反而是觉得我终于可以给这段关系画上一个句号了，因为我成功战胜了我自己的那个执念，我得到了他家人安全，我得到了他安全的这些信息，我觉得是比任何事情都是重要的，并且我传达了我的善意。我相信无论是否他对我是喜欢的，有一个人关心你，关心你的家人是否安全，这份温暖在刚刚地震的那一刻，我相信都一定会给一个人的内心带来很大的抚慰的力量。我也感叹命运真的很神奇，将近三个月没有再见面，没有再联系的情况之下，一场大地震真的让我们如这个运势一样重新得到了联系。在我放下了那种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得到想要的反馈，内心自然而然地升起了一种感觉，可能每一个正在这场灾祸地震受灾的人当中，每一个人都在某一世跟我有着很深的缘分，我曾经像牵挂这个男孩一样在牵挂着这个人，在担心着这个人的安危，而如今这个人正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可能正在某一片废墟之下，正在经受痛苦，我希望我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什么。我也想到一定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正在担心他们担心的人是不是安好的，而这些人或许没有我这么幸运，我能够马上确认我在意的人和他的家人是安全的，但是有很多的人他们的家人是失踪的、失联的，或者是在后面收到了他们离开的信息，一定都处在巨大的痛苦当中。所以我也真的会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不受这种无论是所谓的天灾人祸，还是说情感上的这种因为生老病死意外而造成的痛苦能够解脱出来。我相信大家也都曾经有过这样相似的感受，担心我们身边的某个亲人、某个爱人、某个在意的人，去担心和他有关的这些事情，一定要记住那一刻的感觉，因为那一刻的感觉是非常的珍贵，那一刻我们终于就窥见了那种如佛菩萨般的一种慈悲心，所以我们可以把那种心量扩展到对众生、对世界的一种爱。而如果没有一些让我们感觉到痛苦、感觉到担心、牵挂的这种关系，反而我们的心其实永远不会升起这样的念头。这也是为什么说烦恼即般若，如果我们能够转念头的话，那么所有的烦恼之处其实都可以给我们带来智慧，给自我的成长修行带来巨大的转变。在这种大灾难的面前，或者是说面对当今混乱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是非常的渺小的，但是人人都有本自具足的圆满智慧和力量，带来我们有非常大的愿力，其实我们只需要去发动我们的愿力，就可以帮到非常非常多的众生。如果你今天听到我这个节目也有所感触，或者是其他的方面你也有很多的这种担心牵挂对更多的众生的话，大家可以一起发愿，我们发愿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摆脱痛苦，未来积聚充分的福德因缘，听闻善法，修习善法，而得大解脱大自在。大家要相信，我们的愿力越大，我们的心量越大，我们能力其实也会越大的。金刚经中说，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们和每一个众生其实都是一体的，都是没有差别的。不光是我们在为受灾的、受到痛苦的众生去祈福，其实我们也是在为我们自己而祈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经历着各种不同的痛苦，内心的痛苦或者可能经济的压力，我们都是苦难的众生，但同时我们也都是心量巨大的菩萨。最后也希望这次地震不会有更多更坏的消息传来。
独性跌得佢淡，这共未动艰难，怎未动薄弱不扎得啦，未动脉薄弱不咪那么大，旋转的你在被酸歪来了没等过吗，只要喺位，沉迷动信齐，未话你现。